今天的主日经文是以弗所书1章3到14节，它这里边有好几个这个页面哈，我们弟兄读一个页面，然后姊妹读另外一个页面。好，我们弟兄先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边成为圣洁无所缺少。弟兄，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选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姊妹，弟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背书，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好，今天讲到的主题是神永恒的计划，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又来又要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刚才大家读的以弗所书啊，来来回回读了蛮长一段时间啊。那我想大家有没有去思考一个问题啊，或者说有时候比如说你在跟一些慕道友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谈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告诉你说，基督教的信仰无非就是做一个好的信徒，然后你可以去行善，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好人。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来看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认为基督教信仰无非就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一个宗教啊。那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而永生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啊？有的人说得永生就是上天堂，那上天堂是什么啊？那会不会有人想象天堂里面就是一个大号版的豪华版的度假圣地，会不会这么想象？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有去各个地方去度假啊，你们可能享受了这个自然的很多美好的风景，然后也享受了各种各样的美食，那然后在那段时间你可能完全的放松，尽情的享受神所赐给你的这一切的丰富。那你会不会想象天堂也是如此？天堂只是一个大号版的或者豪华版的一个度假圣地，然后我到了那里尽其所有的去享受，这是不是我们的想象啊？那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去想象永生，这样去想象天堂，你可能就不能够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地上还要遭受这么多的苦难和逼迫。我们为什么不上帝你就让我们早早的去接到天堂里面去享受这一切不就好了吗？ 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以弗所书来看，我今天的题目叫做上帝永恒的计划。以弗所书第一章的3到14节，那这卷书呢，我很坦白讲，我很多年前开始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觉得是蛮生僻的一卷书啊，甚至我有时候这第一章我很快就读过去了，我觉得好像实在是来来回回就在讲，一会儿是称赞，一会儿是救赎，一会儿是预定，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但是随着这些年，当我越来越去思考，越来越多的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它成为我越来越喜欢的一卷书。我甚至可以用一个字去形容它，它是一卷非常迷人的书。就是好像你今天进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里面，哇，你进到去会发现说到处都是鲜花，到处都是你可以去探寻，可以去发现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好，耶稣曾经去比喻说，天国就好像一个人他发现一块地上有宝藏，然后他就迫不及待的用了一切的代价去买下了那块地，然后他为要在那块地里面去找到宝藏。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或许应该有的一种经历。这也是我最近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发现说，哇，真的是到处可以挖到宝。那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我相信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可能很熟悉了，你们也听了不少讲道，不少教导查经都有讲过这段经文，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讲这段经文。那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保罗在大多数他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讲到书信是有格式的啊，书信一开始保罗会做一个问候，然后大多数的书信问候之后，保罗就会说，我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啊，这个大家注意，如果去看书信，往往保罗都是这样的一个开始。那唯独在以弗所书还有另外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后书，他在问候之后是用了一个颂赞，好，用了颂赞的一个字。那我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3到14节，它恰恰就是一段颂赞。好，那这段圣经呢，就是说我想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读过以弗所书的一些解释啊，他告诉你说这一段圣经，刚才大家读了好像读得蛮辛苦的啊，就是一页一页一页这样读下去，可是这一段圣经3节到14节它是一句话，在原文里面它是一句话，它是一气呵成的，就是你可以从这里面去体会使徒保罗的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哇，他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他就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14节才喘了一口气。那这段经文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大致上分成三个部分，啊，当然第一节就是第一节就是第一章的3节，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是一个开始，啊，这是一个开始。他然后他讲到，对不起，能够看到上一页去，对，不是这一页，啊。那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开场白，他告诉你说，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各种各样属灵的福分。然后紧接着在下面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就是第4节到第6节啊，第7节到第10节，第11节到第14节啊。当然弟兄姐妹如果手边有圣经的，你们也可以打开你们的圣经。有不少学者都这样子去看这段圣经，他认为这是一个叫三重的颂赞。有没有注意到第4节到第6节的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父神的拣选，然后他下面又讲到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他最后里面提到了圣灵的印记。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刻意用这样的一个结构告诉我们说，颂赞归给那位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仔细去读，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首先你看，当然我们看到这些蓝色的字，对不对？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最后这里是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下面又是在最后又是叫他的荣耀可以得到称赞，最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使徒保罗恨不得把所有的这些对上帝的赞美的词都堆在这里，告诉你说，上帝是配得称赞的，是配得颂赞的，是配得一切尊崇的。 这是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我用红色的字标出来的。他说，这里说按照自己的意志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名分，然后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然后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这些字的出现呢，就反映了就是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计划。那预定这个字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有一种误解，因为我们按照我们常人的想法，预定的意思就是铁定会发生的，不会改变的。但是对不起弟兄姐妹们，在圣经里面当预定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固定不变的意思。预定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到计划，那是出于上帝一开始的一个计划。好，刚才我们在读到这里面的时候，他说他会让我们知道上帝旨意的奥秘，奥秘这个字也是保罗的一个用语啊，在这里用过一次，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六节啊，如果大家手边有圣经，也可以很快读一下。啊，对不起，三章一到六节啊，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的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就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是深知上帝的奥秘的。我们也知道保罗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仆人，将上帝奥秘的启示给他。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大家如果熟悉那段经文，他也提到他的曾经的一次经历，就是他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去听到那乐园里面的一些隐秘的言语。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上帝特别拣选的一个器皿，特别拣选的一个仆人，将上帝奥秘的启示传递给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上帝的一个计划啊！这不是保罗在这里夸口自己说我好像很了不起，你看我知道上帝的奥秘。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你们跟随神一段时间，你们会知道在上帝家中的原则是什么，他给你的多会为你要的更多。所以使徒保罗他深知上帝的奥秘，他就有一个重大的责任，以至于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曾经他讲过一句非常严重的话，他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以前读这个话我读不懂，怎么叫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呢？是因为他深知上帝的奥秘，深知上帝的真理，他如果不去传递这个完成上帝给他的托付，那有一天神会去审判他，或者他没有办法跟神去交账。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刚刚已经讲过它是一个三重的颂赞。那第一重颂赞是什么呢？请那个翻到下一页。那我基本上每一重颂赞我简单的帮助大家去把它做一个概括。第一层的颂赞，他讲到上帝的拣选，啊，这是上帝的工作，神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我们因着上帝的爱，把他带到一个圣洁和完全没有瑕疵的一个地步。这是上帝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已经定好的计划。我们的神也是一位非常有计划的神，他有了他的计划，而且他有他自己实行计划的步骤。那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件事情，他是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他不是在救赎以后才拣选我们。拣选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得救之前，远远在这个世界还没有成立之前，上帝就定义要拣选一批人成为他自己荣耀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子民，来得到儿子的名分。 那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段圣经，大家如果注意看，它中间有一个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啊。那这个中文翻译它没有翻译出这个原先的那个更深的一层意思，它是直到说我们就过继给了上帝，他用了一个 adoption 这样一个字，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根本就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原先是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受造之物，可是上帝却宁愿因着他的爱，他把我们过继给他，让我们原先跟他没有相干，本来也不该有这样一个身份的，可是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身份，而且这件事情是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定义要做这件事情。那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点就是上帝最终要把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带到什么一个状态呢？圣洁，完全没有瑕疵。什么叫做圣洁完全没有瑕疵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第五章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这是上帝从创世之前拣选我们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圣洁和完全没有瑕疵的。如果按照人的逻辑来讲说，既然上帝已经预定了我们做他的儿女，为什么还提这么高的一个要求呢？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处处都是不完全，处处都是残破，处处都是败坏，甚至我们生命中间可能还时不时有罪，好像这是一个矛盾的。你那么早就预定了我们要去得到这个儿子的名分，可是你最终说我们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我相信这里面有上帝的奥秘，这是他最终的目的，一定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圣洁完全没有瑕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变魔术的过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就改变某某人，然后让他一下子好像脱离那种罪的捆绑，或者脱离一种某一种败坏的捆绑，一下子变得很完全。这不是上帝做事的方式。是的，上帝在某一些人的生命中间，有的时候会看似是行了一些神迹，但是在大多数绝大多数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所经历的是神借着他的圣灵和话语，他一点一滴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雕刻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被他称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去知道的啊。那我相信我们也有些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啊，她在做见证的时候说，她我一直在为我的丈夫祷告啊，我求上帝要改变我的丈夫，让他要爱主，让他要顺服神。可是到最后姐妹过来跟我们说呢，最初她发现说，上帝不是改变她丈夫，而是她改变她自己。这就是上帝的做事的奥秘和智慧。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历程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拣选了，然后我们也知道上帝最终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被上帝熬炼雕刻，以至于能够完全。那这是我们需要去认识的这样一个现实啊。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有两次提到圣洁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今天可能会听到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认为说我们已经被预定了上天堂了，或者我们已经预备了要得上帝的这个荣耀了，这个圣不圣洁都没关系，反正上帝有一天都能把我拉到天堂里面去。那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呢，我只能说他不认识上帝的圣洁，他也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要去想说，当你今天是在这样一个恩典里面的时候，你不是说我就坐在这个恩典里面等着有一天我上天堂，而是从你的内心发出一个，哇，上帝是要让我成为圣洁，我自己也要顺服神，在圣灵每一次在我生命中间工作的时候，我愿意顺服神，我愿意往前走。那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就是我们会发现啊，人当你如何回应神，的确取决了你最后生命是否会被更新。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你会发现说你生命中间的问题，有些问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当你仔细去祷告去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有可能是在那个问题第一次出现或者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你并没有去顺服神，你就很快让它过去了。所以上帝还得让你学习这个功课，一次又一次的学习。我自己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我发觉我在从过去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进公司工作，我发觉我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人，我也愿意在工作里面去荣耀神，可是我没有办法对我的同事传福音，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们见证我的信仰，因为我总是很惧怕，我觉得说我如果传了福音，会不会我同事之间的关系就完蛋了。那我发现有第一份工作，第一个环境是这样，后来换了一份工作，又有同样的环境。神是借着一次又一次，好像给我机会说，你还得学习这个功课。你只要没有学习，没有更新，你还是要去在这一部分被更新。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颂赞。我们知道说，上帝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的拣选。因为最终我们要被他带到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一个地步。那第二层颂赞是我们刚刚讲到第七节到第十节。那同样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是救赎。那然后最终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是一个成就最后的和好。也就是他说要有一天是天上地下所有的万有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那同归于一这个字是什么含义呢？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就是同归于一，它因为它讲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也就是耶稣基督做王去统管万有，这是其中的一个含义。那另外一个含义呢，其实在以弗所书后面它又更多的去把它铺陈，更多的去论述，它是讲到一个和好，讲到一种关系被修复。而且弟兄姐妹也要想一想啊，如果是万有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那个关系的修复不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层面。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谈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啊，我们要借着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跟上帝之间保持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这不是上帝所有的这个计划中间的所有。上帝的计划不仅仅是恢复了你跟上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还要恢复你跟人之间的关系，他还要恢复你跟万有，也就是跟这个自然的关系。那以弗所书在后面的第二章第三章其实讲到很多，就是说甚至第四章讲到我们怎么在教会里面重建那个破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今天上午还在跟我太太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一件事情，我们真的了解对方的灵魂吗？我们真的明白对方心里面所想的事情吗？不见得。其实我们跟人之间是明里暗里是有各种各样的隔阂的，而且在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里面，其实都有破碎。其实刚才唱的那首诗歌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你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有破碎吗？你跟你的先生跟你的太太之间有没有破碎的关系？有没有破碎的沟通？你跟着你的儿女之间有没有破碎？你在职场上是不是也有破碎？罪对我们人的影响已经深刻到一个地步，它已经影响到我们人类社会的每个层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们今天在想到上帝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同归于一，万有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呼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愿意顺服你，我们去做和好的工作，我们跟周围的人去和好，我们去在每一个关系里面去修复，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去修复这样的关系，不仅仅是和人，还有和自然和万有。好，大家可能提到自然的时候以为说啊，你又在讲这个这个是就是保护环境啊，我们要保护环境，我们要怎么样节约资源，这都没有错，但是这些都很表面。我们有没有更深刻的去思考罪对整个 借着人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些人把罪带到这个世界，造成世界多么大的一个损伤和问题。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今天你们所经历的这些所谓的天灾人祸，我们常常中国人会讲说天灾和人祸，对不起弟兄姐妹们，其实只有一个祸叫人祸。包括我们今天经历的自然界的这么多的灾难，其实从本质上讲，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一对应说这个地震或者那个海啸是跟哪一个罪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那一切的最后的根源都是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它破坏了人和这个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最近不是也是非常热议在讨论说这个日本这个辐射的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是那个就是辐射冷却水没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说那个就是辐射的污水会对人造成潜在的影响。很多事情是人类没有办法预测的，人类为什么没有办法预测？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们砍掉了森林，我们让水土流失，我们让洪水不断的泛滥，对不对？我们污染整个的世界，以至于最初反而伤害我们自己，各种各样的疾病，各种癌症啊，不治之症。那与此同时，我们人也是，你没有发现说人也是从那个原先上帝创造的完美的形象一路的这样堕落下来，人对自然的这种管理的能力其实是一直在减弱的。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不以为然说啊，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你看我们人多么能干，我们可以造这个造那个。我可以非常负责的告诉弟兄姐妹一句话，如果说今天我们回到洪水之前，我们甚至回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我告诉你，我们人类的治理能力绝对不是今天这种能力，他对整个自然的理解，对上帝心意的理解也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水平。你今天排除这个东西，你不知道那个东西会对自然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原本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理和管理的能力，让我们可以预见到任何可以对自然造成伤害的一些后果，以至于我们早早的会采取一些措施去预防。我相信我们人类最早被上帝创造的时候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和好，我们需要和上帝和好，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救赎本身不是仅仅只是完成了我跟上帝之间和好，我个人可以成为基督徒永生，我享受各种各样的福分，我们要完成我们和人之间的和好，也要完成和自然的和好，因为这是最终上帝要成就在我们生命中间的计划。那第三重颂赞啊，第三重颂赞这里，那上帝的工作是什么呢？好，他是讲到一个印记，什么印记呢？圣灵的印记。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好像我们常常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印记去说，我们就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有一个永生的确据，没有错，的确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是给我们这样一个确据。但是不仅仅如此，因为圣灵的印记它带来一个更长远的，在未来会实现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要把天上的基业赐给我们。其实跟刚才的那个话题是有关系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原本就是托付我们去治理万有的。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讲到，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治理天空、海洋、陆地，我可以说甚至宇宙。上帝是给我们这样的能力。那有一天呢，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又会把天上的基业给我们。我以前在读到天上的基业的时候，我想说无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我认为这就是天上的基业。但是当我更多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圣经在很多地方都暗示，不仅仅只是这些平安和喜乐，它有确确实实的上帝在天上所存的各种各样的基业等着我们去管理。耶稣在跟门徒讲说，我去的时候是为你们预备住处，预备地方，那个话不仅仅只是一个比喻，这个话是真的，有一天你在天上上帝是为你预备住处的，你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给你说 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一切都是上帝未来要托付给我们去管理的这个产业。圣灵的印记保证了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这个产业。啊，当然这个经文也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大家刚才读圣经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了，他说我们就得到了产业的另外一种翻译方式叫做我们是他的产业。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翻译本身也有它的道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今天他的救恩不仅仅是为我们预备了未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永恒里面的那个基业，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去按照神的旨意，按照上帝荣耀的法则去治理那个未来的世界，同时我们也是他的基业，我们也是他要建造的基业。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上帝要建造我们成为他的基业。这是我们的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所启示的啊。我想我们如果来概括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说今天我们所谈的福音，我们所讲的永生不是一个我们用世上的眼光所理解的以为的，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不过就是一些祝福，不过就是一些享受，不过就是一些我们认为的满足和快乐。上帝有预备更大的、更多的、更丰盛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一开始为什么这样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他将天上的各种属灵的福气都赏给我们。那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一切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请麻烦翻最后一页哈。好，那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事，我以前在讲道里面也用过这件事情，就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有这样一个教堂啊。这个教堂是1882年的时候它是已经奠基了，但是它到今天都没有建成啊。那很多人去参观过这个教堂的人呢都会很惊讶，而且会震惊到这个教堂的这个宏伟，这个里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元素，然后他会觉得说很不可思议啊。那只是说这个教堂到今天还在建造，我在查一个资料说他说有可能到2026年会完工啊，但是不知道啊，因为他一直在建造。那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是上帝手中的工作，上帝也是借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他也是要在我们生命中间不断的建造。有一天当他再来的时候，这个工程做完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看见什么，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个荣耀的一个完美的杰作呈现在可以说这个世界，或者说天使甚至魔鬼，所以的这一切都可以看见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在我们每一个人，也在我们这一群人的生命中间，上帝所要建造的那个荣美有一天他一定会显现出来。好，我想今天如果有一些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实在是盼望你们，我邀请你们一起进入到上帝的这个计划之中，你们也来认识神，认识这一位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们成就了何等宝贵的恩典，使我们可以进入到上帝荣耀的计划，有一天真的在这个计划里面去看见上帝的荣耀。那我们中间已经信主，可能有些基督徒是一年两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我也盼望大家里面好像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思考，我们今天为什么竭力奔跑前面的道路，为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开始说你们既然蒙召，就是你们要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为什么圣经这么一直提醒我们，乃是因为我们知道未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我们要朝着那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方向去竭力的去往前走。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 每当我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是想到使徒保罗，他想要用非常有限的言语去表达那个奥秘，那个测不透的奥秘。我今天也是试图用有限的言语，在众弟兄姐妹和朋友们面前去见证这样一个神奥秘的计划。但是主，我相信唯有圣灵在我们中间亲自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心好像被打开，让我们眼目看见那个未来啊，耶稣基督啊，你在创世之前拣选我们，然后救赎我们，然后又赐下圣灵作为印记在我们里面，你最终要做成在我们生命中间的那个荣美，那个辉煌，那个测不透的那个浩大的那个荣耀。就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可以去形容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但是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开启我们，让我们心里面明白过来，让我们心里面醒悟过来。主，我们今天若是还好像还在我们为自己的罪，为各种各样的缠累我们的事情所困扰的时候，主就求你让我们快快的脱离那些缠绕我们的罪，快快的脱离那些缠绕我们的事情，让我们竭力的去往前奔跑，竭力的去认识神。主啊，真的是求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来做成这样荣耀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